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64回。
群侠主见来到了这食人寨，可是来的稍稍晚了一点。怎么里边也进行了食人的活动，开始吃人了。要说这食人寨的寨主，这小子非人类啊，他真是敢吃活人呐、啊、这多吓人呐、啊、大家都是习武之人，都是练家子，而打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，可就是像食人寨寨主这样的真的没看见过，真的很可怕，太吓人了。那么就在外边这些人是不知道，首先蔡勇、徐炯着急呀、啊、蔡勇虽说是身上带伤，但现在也不能再等了。蔡勇用手指点，你叫钱刚，你叫王斌，快快给我闪在一旁，闪在一旁还则罢了，否则不然要儿狗命，给我击鼓，我要进到食人寨救我的弟弟林红。人家这哥仨呀，虽说是三个姓氏，但是确实啊是真正的跟亲兄弟一样，人家效仿演桃园英雄三结义，人家这一个头磕到地下，那时候那真是一种真正的感情的流露。那么这些年来哥三个也是按当初磕头所发的誓言去做的，每一个环节每一件事哥仨都是互相有商有量，包括有一笔大钱，钱来的时候多怎都得先大哥分配，大哥支配，给不给谁看病都是大哥二哥说的算。这林红这人可太好了，那么偏偏就这林红出这事儿，你说人能不着急吗？现在最着急的还是萧鹏啊，没有萧鹏引不来这场麻烦，萧鹏要不找这三老看病，三老就不能带他去董鑫那儿行鬼门十三针，不行鬼门十三针董鑫就不能死，董鑫不死不报仇，董鑫不死不报仇的话，那么林红也不会被人抓来活吃了。这一切事儿都罗列在一起，追根寻源还是萧鹏。萧鹏现在虽说体力不支，武功恢复，打仗是很费事的一件事，就是说他要如果现在比武，那就是用命来搏。但是萧鹏已做好准备，如果进到这食人寨里边，我哪管他三清二十七谁好谁不好，我全部拿下，绝对不能让你们这些人再在这社会上危害人类，你们真正是妖魔鬼怪，人哪有这样的？你别说人呢，你就是那动物类，它都不残自己的骨肉。你那狗，你拿块狗肉，它不吃了，它能闻出来。你要拿块猪骨头，你看它吃不吃？这动物它都有这个特性，而你这个人，你生吃活人，还蘸酱油，你这多吓人呢！到现在为止啊，八王千岁赵德芳也没太信。怎么呢？这事儿你没看到的时候，你就不能太相信了。你真是眼见者为实，耳听者为虚。这个确实是事实，但是孔子啊，把这事儿给颠覆了，说眼见都为虚，何况耳听？因为什么呢？他有一个小典故，说孔子啊，孔子绝粮在陈蔡，孔子陈蔡断粮是很倒霉一件事，陈蔡断粮没什么吃的了，就是在陈蔡断粮的时候，大家都说晏回啊，他那学生晏回说这人呢太小气，说老偷点这个弄点那个，因为晏回的文章写的特别好，大家都嫉妒，孔子就知道了，说这个肯定是啊，这个大家嫉妒他，说为了考验晏回， 就拿一锭金子写上字儿，刻上字儿，说天赐燕回一锭金，啪就扔那儿了。然后呢，偷偷着看，燕回捡着了，一看天赐燕回一锭金，天给我的，翻过来了。他不喜欢钱呢，外财不富命穷人，后头又写上字儿，啪又给扔那儿了。孔子说：“这人他还能小气吗？他不可能小气。”可是有一次，燕回在那儿做饭，给孔子做饭。孔子睡醒一觉起来，看燕回把这饭做好了，打开锅，正往这嘴里放呢。孔子一看不行，你这能行吗？我还没吃，你先吃，这才把他叫来，说：“燕回啊，你来，你来，你刚才在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五伦？我知道，天地君亲。”五伦之中谁为大？天地君亲师为大。老师，我知道了，您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您看着我呀，刚才呀把这饭就往嘴里爬了，现在陈菜断粮没有吃的，这事儿应该是先给老师吃，我们后吃。可是老师，咱们是在外头起火，外头搭灶，我这一开这锅盖的时候呢，这沙子就进来了，如果把这个给您吃的，是对您的不尊重。如果把这粮食吃了，老师常教导我们，跟我们说要勤俭，要节约，尤其是现在断粮的时候，说苍天造物非容易，老天给我们这食是对我们的厚爱，对我们的爱戴，我们不能扔了它，尤其是现在没有，所以我把这不干净的脏的我先吃了。所以孔子解那儿说，眼见者为虚，何况耳听，说眼睛看着这事儿都是假的了，那你没了解里头的内容不就假的吗？何况耳听呢？那么今天八王千岁赵德芳也是秉承了这句话，我如果亲眼看见说食人债大债主大头，这小子真在吃人，那你冯俊卿大头哎，你这食人王，我绝对让你好不了。我要叫国家调齐千军万马都得把你灭了，你这太吓人了。看来这天一教不灭，国家势必要亡。可是现在你就进不去这门啊，现在先说眼识的问题，萧鹏就要上，没等他上呢，人蔡勇就过来，来来来，你们俩一起来。蔡勇着急啊，不是打了你们俩我就能敲这鼓吗？我敲鼓这门就开了，对不对？钱刚这才说，对啊，战胜了我们俩，你有权利敲鼓。你敲鼓，一是战胜了我们，二是我们输了，里边才知道你们是赢家，知道谁来了才能让你们进去。那好，你叫幻日金刚，你姓钱叫钱刚对吧？对，你叫五毒手王斌。哎，尤其是这五毒手王斌呢，这五毒手王斌这小子坏啊，他会打五毒掌，五毒手嘛。这五毒掌这有一种毒药在手里头，他先把解药含上，然后他打到谁身上，真碰到谁身上，五毒俱发，对个儿那脸就青了。子不见吾，吾不见子，子午一见人必死。这个你难不倒蔡勇，蔡勇干嘛呢？人家是大夫啊，人家学的这个，你什么五毒掌六毒掌，对蔡勇来说一点意义没有。蔡勇这才告诉王斌呐、你叫五毒手，那也就是说你能打五毒掌，对不对？是。那么据传说，你们这种五毒掌要是打到谁的身上，这人子不见吾，吾不见子，子午一见人必死，说浑身发青，铁青是剧毒来的。对对对，你还真明白，他给这王斌给叫开了，就让你王斌知道我懂。王斌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知道你不叫蔡勇吗？是，我叫蔡勇。我是什么职业你知道？大夫啊。好，你既然知道我是大夫了，那这事儿就好便办了。王斌，你看，啪一伸手，老爷子蔡勇在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小葫芦。哎呦喂，这小葫芦这精致啊，小葫芦可不是那大葫芦，这小葫芦啊有一盖是拧上的， 哎，老爷子把这盖儿给打开之后啊，倒出来一粒丹丸，看这个了吗？这粒丹丸你瞧明白没有？哦，我瞧见了，这粒丹丸怎么着？这个是善解百毒的，叫解毒丹。你呢也别费心了，你也别费力了，说你那个毒在我这儿不好使，你就踏踏实实正正规规的把武术亮出来，哎，咱们比试比试，战胜你们俩我去敲鼓，战胜不了你们俩我不去敲鼓，好吗？啪一伸手啊，这老爷子蔡勇就把这粒丹丸塞到自个儿的嘴里了，也就含在这舌头的下头。这丹丸呢含在舌头下头的，这是起效最快的。所有的药啊，包括现在你看有的药，心脏病药啊，这个药那个药啊，都是含到舌下它的起效就快，因为它的味觉就在舌下，唰它就进去了，然后呢就走你的血脉了，就直接能达到病灶了。那么现在解毒散也是，蔡勇这解毒散吃上之后，你别说你这五毒，你的八毒九毒十毒能怎么着啊？百毒全解，善解百毒的解毒散。嘿，这王斌心想，这我知道。心想老蔡勇你别来这套，当初我就没想使我这五毒散，如果是今天萧鹏第一个上，那就对不起你萧鹏了，我就得打我这五毒掌了。你那伤呢是被这个江湖三瘸，也叫江湖三子唐氏三兄弟给打的，也是剧毒，比我这毒厉害。所以说你刚好我这毒再打上能把你旧病给你勾起来，没想到你没来你不上，你看这玩意儿，哎呀他我这不着急吗？如果我把你打了，我不是手工一剑吗？可是没给他机会，不是萧鹏不让，蔡勇不让，蔡勇和徐炯干脆就把他们凉在外头了。你别过来，这事跟你们现在没关系，什么是因为你们我打起来的，因为你们我师父死的，没那关系。这些人居千里都应处置，如果说我们不妥协他们，早一点把他们治了，我师父也不带出事的，林红也不带出事的，这个社会也是太平的。就因为当初不消灭他们，今天才有这一些麻烦，这些麻烦才来的，所以他不让萧鹏上。再一个，萧鹏这身体现在真不行，如果他上去比武真能打，因为功力已经恢复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这十三针形成这么长时间了，这几天咱说这输这个过程，它也是一个时间的过程，他这几天连药补在这个针补，药补他旁边不有一小丫头吗？丫丫，傻丫丫，就那小丫丫啊，咱是没交代这事儿呢，其实简单说一下就行，不用过分的交代这事儿。丫丫每天都给他熬不同的药，或者是吃一些中成药大药丸子，就每天保证他这个血液的畅通。因为萧鹏毕竟是这个武术界的领军人物，所以得保证萧鹏的安全呢，让萧鹏恢复自己的能力，恢复自己的武功，恢复自己的体力，这就是丫丫之所作。那么当初啊，三个老剑客老医生给丫丫下的令吗？你帮助他，你跟着他，然后告诉萧鹏，你这治病的时候丫丫什么都看见了啊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这么大一姑娘看你身上什么的所有地方都看到了，你不要人就不行，你得娶丫丫。萧鹏还说，我非娶不可，非娶必须认娶，我认人这是实在人，我知道人姑娘不容易，没娶。其实人是跟他开玩笑，就是想让丫丫在他身边侍奉他一个阶段，把他的元气给恢复，每天的药都是打通任督二脉，恢复他的体力，恢复他的精力，就是让他早一点重新回到武坛。他要回到武坛，这事儿就更不一样，吓也把对方吓死了。那现在萧鹏这名在江湖道上那是鼎鼎大名的萧鹏，不是一般的萧鹏，所以这萧鹏不得了，了不得。 可是这小子准备好了，这五毒守王斌想战萧鹏，这也是人家战略当中的一步，否则今天在这儿的不是他，看门的不是他，还应该换别人。让他在这儿呢，无非是想对付萧鹏，可是现在啊，蔡勇不干了，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啊，我的弟弟被你们给绑上了，被你们要吃了，多狠呐、啊！把人头嘎下来，清蒸人头。我听说过什么葱油鲤鱼、清蒸桂鱼，没听说过清蒸人头的。这一个清蒸人头多么吓人呐、啊！活生生的人让你们给蒸喽，所以他着急，必须得他先来。这一下就打破了五毒手王斌他的一些计划。王斌现在只有用真正的功夫跟这蔡勇一战。他瞅了瞅钱刚，换日金刚钱刚也明白，只有是比武一战这事儿才能完，否则这事儿完不了。钱刚就瞅瞅王斌，俩人会意的一点头，我们俩一起上吧。王斌这才说，老先生蔡勇，是不是我们俩一起上？
对，
一起上。八王爷这儿着急，你再急也不行啊，你现在再急咱也进不去，咱们进去了才能救你弟弟。现在啊，城楼上啊有人看着，看他们比武，说为什么不让进，就怕进去救人呢。您说这话是不是这样？咱就说吧，人家要吃人了，人不把门关上，等着你进来先打，让你进来的时候还怕，一进来人我们已经吃了，你到这儿一切已继承事实，这事儿完了。你再跟我打，再跟我战，我首先赚了两条人命，一个是杀贝尔，一个是林红，这样从气势上就压倒你们，在这气势上就让你们喘不过来气。所以人家关着门，城那边开吃的时候肯定开门，就是你不打也让你进，人家的计划是让你们进来把你们各个歼灭，你不打能不让你进吗？也得让你进，进来关上门打狗，是这意思。可是现在呢，那里边的征人的事刚开始，还没征熟呢，必须得把这时间拖长一点，拖长一点，哎，到吃人头的时候保证让你进去，你进去的时候你看完了直接让你高血压，让你半身不遂。怎么血压一高一着急不半身不遂了吗？所以人家这是都是有计划的，每一个计划都得安排的非常巧。这王斌两个人做好了决定，咵俩人就把这老头蔡勇给圈上了。可是这蔡勇啊，老爷子武功是很高，现在是带伤啊，他不是那八卦乾坤吼给打伤了吗？就那杜明，杜明啪一打就在笼里飞出一大火球，打到老爷子后心，把老爷子烧伤了。可是今天这事儿太严重了，他才带伤参战，没敢让自己的二弟徐炯上。为什么不让徐炯上呢？他唯恐怕徐炯再有三长两短他就活不了了。现在老头明白，我也不往好草上赶了，我已经认为我弟弟死了，林红已经不见了，所以我进去只是为他报仇啊。这事儿怎么这么快啊？瞬间我师父就没了，瞬间我师弟就被人抓了。红哎红啊，你为什么自作主张来报仇啊？他把这些个压力换成了动力，跟这俩人就比上了。钱刚王斌就看老爷子把自己这掌法亮开了。那么之前咱做过交代，有过说明，说这老爷子的武术是杂家。怎么呢？他给谁看完病之后不要钱的话，就说你教我两招，你不教我我就不给你看。哎，对个就得说那我教你两招吧，你先给我看病，看完病教几招。他学的呢都是江湖上绿林道武术界的绝活，比方说哪个侠客有三招绝活，最少得教他一招半。他这样把所有的绝活的精华都吸收到自己身上，为天下之长，以自己一身，天下所有的练武的绝活他都会点。 所以他把这些东西穿一穿，他这武术堪称一绝，一般人你不懂。你要是跟他比武的话，你得猜着他招，他啪啪啪三招八卦掌，你刚要往八卦掌上靠，你躲他这八卦掌，你闪他这八卦掌，他唰一空同掌，又变空同掌，形意掌，大红拳，你指不定他从哪条道上出来几招。他这杂家学派，很高的杂家学派，他还不是一般的杂家学派，理论型的，说能说清，能讲清，能说明白，他不是，他是真是实际操作，这杂家学派也是很厉害。老头把自己这杂家这掌抖开了，啪啪啪啪啪。王斌和这钱刚是没想到，哎呦喂，这一老大夫他有这么大能耐，这老大夫他武功这么高，他怎么这么厉害，就把自己功夫也都亮开了，把这叉叉叉叉叉叉叉叉把老头给圈上了，以一敌二啊，老爷子是一个人跟这俩人打，但是老爷子是一点不示弱，是精神头也有，功夫也行。为什么呢？老爷子现在这火都盯到这儿了，所有的气氛全在这儿呢，着急呀，越着急越把自己所有会的精华都往外拿。要说这俩小子们也倒霉，他摊上啊老蔡勇是这时候最着急的时候，这俩小子打打，你别看俩不定一个，这样大家就没上，众群侠都这围着呢，得让老爷子有一出口啊，把这气先消一消啊，否则的话这老爷子不憋坏了吗？这老爷子不完了吗？气懵了，自己亲弟弟啊，把兄弟跟亲弟弟有什么区别，被抓住要吃人头，这受了吗？受了。所以大家都是看着围拢在一旁，就算是说这个钱刚王斌他有两下子能行，那这些人也不能让，也不能让他欺负住老头，也得呀、啊、把他给圈住了，让老头出出气。这八王爷也把眼睛瞪起来，就盼望着这老蔡勇早一点赢。老蔡勇把自己所有纯正的这杂家功夫全都拿出来，一股脑就套出来了，拿他俩当出气筒了，这是我出气最好的窗口啊。两个小子后悔，千钢王斌已经来不及了，现在说跑都跑不了了，老爷子急了，这胡子在风中飘摆，后背的疼已然是扔在脑后，不管他后背疼还是不疼了，主要是想打死这俩人，压根就没想留活口。按理说老爷子蔡勇这个比武他经常比，他不会打死人的，一个大夫是治病救人，你打什么人呢？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要打死人？可今天却不然，老爷子是发着狠呐、啊。蔡勇心想：王斌呐、啊，千刚啊，该找你们倒霉，我呀今天是一个活的，我也不能把你们留下，这才要战胜二魔，闯进食人寨。